牧师、长辈、弟兄姐妹，愿你们平安。很谢谢黄牧师愿意给我这个机会，与你们分享我们呼召的经历和我们的服事。在我们还没有开始之前，我先简短的介绍一下我们一家。这是我们一家我的丈夫 Danny， 儿子 Jovan 和我的女儿 Joey。在2018年就出发到14世之窗，去做一个未可知名的游牧国家吉尔吉斯坦。当年我的儿子才10岁，女儿8岁，至今我们已经生活在这个国家3年。在呼召之前，我和我的丈夫在马来西亚经营着一家小小的旅行社。当时的意向是透过旅游帮助有需要的群体。和促进顾客的亲子关系。今天主要是和你们分享的三个内容：呼召的过程、我们的服事还有祷告事项。现在我跟你们分享一下我呼召的经历。我的母会是在吉隆坡CFC 基督徒联络中心。每一年10月教会都会举办这个差传年会。在2014年的差传年会，当时的讲员是黄光赐牧师。在呼召的时候，圣灵感动我，但是我却不愿意站起来。当讲员结束祷告后，我心中非常难过，一直在哭，就哭着走到我的主任牧师的面前，告诉他刚才我没有站起来回应神，但是神知道我是愿意在工作上服侍他的，我没站起来，这样可以吗？牧师只是叫我回去好好祷告。回到座位，我就跟神祷告说，父啊，如果你真的是要我到别的国家去服侍你，那你就请你让我的丈夫也和我有同样的这个意向。在这样很快的就过了一年，在2015年的时候，宣告这个差传年会之前，我就询问我的丈夫，你这一年里面有什么感动吗？我的丈夫说，没有啊，参加这个差传奉献。那就在这个时候，在这个讲员在呼召的时候，我就很仔细听了每一个的句子。当时那个的讲员问谁愿意用你的一生来服侍神的时候，我就觉得可以站起来回应。在我站起来回应的时候，我的丈夫竟然和我在同一个时间站起来。像我们在还没有讲好，就是没有讲好的情况下，两人却是不约而同的站起来的时候，我们回家的路，我们就谈起这回应的事。他以为我是因为他站起来，所以我才站起来。当时我才告诉他，我2014年跟天父的祷告，说如果神真的是要我去到别国服侍你，你就感动我的丈夫，让他有同样的意向。而我的丈夫告诉我，他站起来的原因是因为他在听呼召的时候，脑海里突然想起他曾经在一个正道回应过神，我和我的一家必要侍奉你。回应后教会牧师就打电话告诉我的丈夫，你知道你站起来回应是要做宣教士吗？我的丈夫说，没有啊，我以为是只是在教会服侍而已。牧师就说，先和讲员面谈，见面谈谈吧。2016年1月，教会就安排讲员和我们见面，要我们说说我们的经历。在谈话当中，我们两夫妇才记起来我们年少的事。在我丈夫少年的时候，曾经参加一个教会举办的少年营会。当年的主题是愿意成为宣教士。当时他回应了，希望自己可以成为宣教士医生，但是考试成绩并不理想，就跟神说，现在做不了医生，我就学做生意， 希望有一天可以开派很多人到河场，所以在大学的时候就选读了国际生意 （International Business）。而我在18岁的时候，在马来西亚长老会荣恩堂有第一次这个蒙召的经历。当时讲员在台上呼召，但是我一句话都没听到，只是感觉到自己的心跳得很快，直到自己的手举了起来，心跳才恢复正常。当时候牧师就告诉我，你举手就是要献身全时间服侍。我心想，不是吧？后来我们两人就继续升学、结婚生子，两人也被世界缠绕，把年轻蒙召的事也忘记了。当天讲员提醒我们，天父再提醒我们年少的事，然后就和我们一起做了一个聆听神的祷告。那在这个祷告之后，这个讲员就告诉我们，是我们是要去中亚。当时候我说中亚是在哪里呀？他说中亚就是那个很多塔，那5个塔的国家。在我的记就是我的认知里面，塔很多塔的地方就是很多这些这个叫做 extremist 在那边的地方。我心里就说，好吧，神，如果你真的要我去这个地方，那我就去吧。但是因为我从来不知道这个国家在哪里，所以讲员就说，他只是听到神要我们去中亚，但是中亚的哪一个国有5个国家，要去哪一个国家，我们需要自己去祷告寻求。那因为我们不知道，中亚是一个怎样的国家，所以我们就一回家呢，晚上我们就上网，去看这个 YouTube。当我们观看这个视频的时候，我的丈夫觉得，哎，怎么看到这个画面那么的熟悉？让他记得在就是很美的山，然后很多的溪水，然后还有就是这些蒙古包。他就说，哦，我的丈夫。他就记得在参团年会之前呢，他就曾经在这个报章上读过这样子的报道，有一群50-60岁的马来西亚人开着摩托车，从马来西亚槟城到这个欧洲，途中呢就经过这样的地方，有很美的山和溪水，人还是在蒙古包，很少旅行社会带人去这个地方旅行，还鼓励这些读者有机会的话必须到这里去看看。当晚，他就再次上网找到那则新闻，就在仔细的看那个国家的名字，竟然发现它是中亚的其中一个国家，就是吉尔吉斯坦。这就是我们第一次听到吉尔吉斯坦这个国家的名字。在2016年2月，我们需要到马来西亚新山参加一个知识礼拜，因为不想同一天来回，所以就决定在前一天。前往这个居銮和到我姐姐的家去住一晚。居銮是一个很小的一个城市，所以在第二天我们崇拜时呢，就发现，就是发现就是这个讲员竟然是来自韩国的牧师。主题分享是勇敢的去。那讲员也提到他在中亚下这个中亚洲宣教，所以姐姐就问我们要不要和讲员去谈谈。在去见他之前呢，我心里面就祷告，我说神啊，如果你真的要我去中亚，就让我的心里面有感动。这样在牧师和我们分享和祷告的时候呢，我就哭了。三个月后，我就跟我的丈夫说，我觉得可能天父真的是要我们去中亚。在晚上的时候呢，我们就听，就有一个教会的弟兄告诉我，他认识在吉尔吉斯坦有一个的宣教士，问我想和他联系嘛。那就是我们第二次听到这个吉尔吉斯坦的名字。 然后就因为透过这个的宣教师，那我们就认识了现在的差会，也就是然后我们就申请也顺利的去完成了整个的申请。然后我们的牧师说，哎，你不可以只是知道一个的差会就决定就知道就认定这是神为我们开路。他说我们需要去多一间的差会。然后看神怎么带领，所以那个时候我们就去了另外一间差会申把我们的这些的表申请也递交，那这间差会就把我们的这个的 resume 就把它寄给五个国家，就是中亚的五个国家。那时候呢，也只有这个吉尔吉斯坦就是回应说，他们需要就是愿意让我们过来这样，所以就凭着这三个印证呢，我们也三次的听到神是要我们去这个吉尔吉斯坦。就这样，我们在2018年的时候，就一家人出发到这就是还没有来过这个国家，就凭着信心开始了我们的3年的宣教旅程。那我们很感恩呢，我的孩子也是在这段时间他自己决志信主。那我现在先给你们看一个的，不知道你们对这个吉尔吉斯斯坦有多少的认识，但是我现在先跟你们给你们看一个的视频。 从这个事情中呢，你们可以看见，可以了解到就是吉尔吉斯坦有很多的需要。今天我会深入一些的与你们分享吉尔吉斯坦女性的故事。吉尔吉斯坦呢是一个穆斯林国家，女性地位非常卑微，从小就被教导女孩的人生目的就是结婚生子。所以从小就是要学习做家务和接班。那在本地女性呢，通常都很早婚，她们16、7岁就会结婚。所以的少女每一天都会面对被抢婚的风险。68%的乡下婚姻，新娘都是绑架回来的。如果是东干族的女性，婚姻都是家人安排的。为了巩固家族的财力，她们只会选择门当户对的对象。女孩通常都不认识将要嫁的新郎。这是我参加东干族的婚礼，全场婚礼我没有看到新郎和新娘是有合照，或者是脸上是面带笑容的。结婚后呢，除了生孩子、照顾孩子，就是要打理家务、服侍丈夫。丈夫是没有做家务的。如果丈夫的工作无法支撑家庭的需要，或是丈夫是酗酒的、不工作的，他们还需要出去工作，赚钱养家。他们除了要面对家里的挑战，他们还需要面对外来的言论压力。在这个东干村，妇女是需要凌晨4到5点就起床。如果邻居看不到女主人一大早出来这个院子扫地，或者是院子门口不干净，他们就会批评这些女人，这个女主人是懒惰的女人，不称职的妇女。除此之外，在这个村子曾经发生过这样的一件事情。有一天，一个太太看见自己的丈夫和隔壁邻居的太太发生关系，当时她也不知道应该怎么办，因为如果她选择离开自己的丈夫，她就需要自己带着孩子离开；如果丈夫要抛弃她，她还是要需要带着自己的孩子离开。那你们知不知道为什么隔壁这个丈夫这个邻居这个妇女会选择这么做吗？你们想猜猜看吗？如果没有的话，我就告诉你们它的原因就是因为在这个的隔壁这个邻居的妇女呢，她刚刚被她的丈夫抛弃。在吉尔吉斯坦呢，如果一个女人被丈夫抛弃，或者是她没有丈夫，是一件很羞耻的事情。因此呢，这个太太就会去决定去抢她隔壁邻居的丈夫。像在这个的东干村呢，有那么的一个说法，一个妇女如果没有被家暴过，就是不正常的。那当然也不是每一家都有家暴，但是所以那一家是不是正常的，他们觉得。所以在吉国每一年有超过10000名妇女是因为家暴而报警。78%的妇女被定谋杀罪，原因是遭受暴力时因自卫而误杀，或是因长期暴力而出于报复。刚才有提到这个的抢婚，不知道你们会不会好奇为什么会有抢婚呢？这个国家是一个游牧国家，刚才我也说过很多家务都落在妻子的身上，所以当妈妈开始觉得累的时候，儿子又长大了，他们就会希望儿子去娶一个新娘回来，减少他的工作量。但结婚也是需要聘金，他们不想花钱，就会叫自己的孩子去抢。通常呢，儿子会去另一个村或者是城市比较远的地方去物色他喜欢的女孩，观察大概1个星期吧，然后就会与他的朋友兄弟们一起联手把这个女孩绑架回家。回家后呢， 就会由家中的女性说服这个女孩留下，主要是恐吓她出走后回到，即使回到自己的家，家人也不会接纳她的。也确实有很多家庭也不接纳自己的女儿。所以如果暖的不行呢，就会让他的儿子强奸这个的女孩，那是那么的没有安全感，也可能就是在这里，所以你可以知道在这里的女性她们是可能不曾感受过真正的爱，无论是从她的父母那里还是婚后的家庭。当然在吉尔吉斯坦呢也有少数爱自己孩子的爸爸。途中呢，这位的受害者他只有20岁，有一个男人就试图要抢婚，在抢婚的时候呢，爸爸报警了，警察也在途中顺利的拦下，警察把他们带回警局，这个警察竟然把两人关在同一个房间里，这个男人就用刀把这个女孩活活的刺死了。到合场的头一两年，我们夫妇就尽量参与任何服侍的机会，借此寻求神如何带领我们未来要去教的服侍。第一年我们认识了一位在做抢婚事工的美国宣教士，当时他已经70岁了，他主要是到大学教导学生们何为爱和帮助那些被抢婚的受害者有个落脚的地方。第二年我们认识了一个本地童工，他有被强奸的经历。第三年我们认识了一位抢婚的受害者。这三年天父不断的让我们对就是遇见这些在男性的女性，也对他们有负担。为了更确定天父的心意，我们夫妇到了这一家本地的 NGO 当义工。这家 NGO 会收容在难处中的女性，她们多数都是被抛弃多数是被抛弃、强奸或家暴的受害者。她们会在这里住6个月，在这6个月里面，她们会在这里学习做手工、学习圣经课程和接受一些心理治疗，希望她们出去的时候是可以有一些的本能面对现实的生活。在这里呢，我认识了一位这位小女孩，她刚住进这个收容所的时候她才13岁，在她12岁的时候，她的妈妈和她的男朋友因为去喝醉酒，妈妈的男朋友和她的一般的朋友竟然把这个的小女孩轮奸了。她住在这个收容所的时候已经怀孕4个月，记得她刚到这个收容所的时候，负责人问她，你有想吃的吗？小女孩说，我只想吃薯片。是的，她还是一个爱吃薯片的小女孩，却被逼要当妈妈了。在6月23日，很感恩她顺利生产了一个男婴，直到今天，这个小女孩都无法联系到自己的母亲，因为大人的过错，她失去了妈妈。其实让一个小女孩面对这个惨痛的回忆已经够难了，现在还要照顾自己被强奸而得的宝宝，无时无刻都被提醒着这个的回忆。你们是不是觉得会更难呢？我们非常感恩这个女孩在今年的复活节在这个收容所认识了耶稣基督并决志信主，因为有天父的爱，他能够看到这个宝宝的时候，他是从心里面笑出来，他是可以真正的接纳这个和爱这个的宝宝。我们在这里主要是有教他们煮一些亚洲美食和甜点，好让他们离开这个收容所时能够卖一些不一样的食物维持生计。所以我们有和他们一起煮这个海南鸡饭，教他们做一些的牛轧糖，和他们一起做一些的糕点或者其他的一些的活动。基本上本地人对这个的国家是没有什么盼望的， 所以他们特别好奇为什么我们会要选择坐在这个地方。我们希望透过我们彼此认识的时间，我们的生命能够是带给他们一点的烛光，照亮到他们，温暖到他们。我们的另外一个服侍群体是何场服侍的单身姐妹，因为在穆斯林国家服侍，他们没有结婚的话，很常会被骚扰或批评，也比较容易产生孤独感，所以我们会定期与他们聚会，一起祷告陪伴。我们也会带他们出去走走或买东西，特别是一些比较年长的，希望如此能够减少他们的孤独感。从以上的分享，我希望你们可以了解到在吉尔吉斯坦生活的女性所面对的难处。一个女人的价值是靠一个男人，一直活在恐惧、没有安全感、缺乏真正的爱的环境，都让他们的自我形象扭曲。当我更深的寻求如何更好的服侍这两个群体时，天父透过挪亚方舟告诉我们，在山上建一个临时屋，主要有三个原因。吉尔吉斯坦的风景，山上的风景真的很美，但是天气都比较冷，夏天的时候晚上也可以是零度，所以通常在十分钟后，我们都会选择离开或者是躲进这个的蒙古包。但是在山上唯一的住宿选择就是蒙古包，所以如果我们想要在山上遇见神，莫关神的创造实在是有点困难。第二个原因呢，是在难处中的这些妇女，就是刚才说的他们都住在这个收容所的妇女，他们通常都是带着很小的小孩，六个月后他们必须离开收容所。对于受到创伤的他们，要在这么短的时间面对现实的生活问题，而且还是带着小孩去找工作。然后在这吉尔吉斯坦有什么工作可以提供给那么多人呢？所以我们只想到就是只有酒店业可以提供那么多的就业机会，而且他们想象也是接待、打理和做手工。另外如果他们在收容所期间觉知离开收容所后，就很难跟进他们的信仰了。如果他们可以在山上工作，我们就可以和他一起生活的时间更久，栽培他们的信仰。然后在第三个原因呢，就是吉尔吉斯坦的这个医疗是比较缺乏，要进医院接受治疗也比较难。在疫情时间，如果河场的工人生病了，特别是乐龄或者是单身姐妹，我常担心他们自己在家，即便是我们送饭，我都担心他们没有力气走到门口开门去取食物。工人也会担心成为别人的负担，却不愿意去到我们的家住，也没有一个适合的地方好好的照顾他们。愿意走出去的工人已经不多，我们应该更好的照顾他们的身心灵，让他们在身心灵健康的时候让他们有个地方可以安息和遇见神。为了更好的服侍这两个群体，我们夫妇现在正在学这个给予，和我在九月的时候已经完成了这个 coaching 这个的课程，希望这个透过这个的教练课程教练模式，可以让人学习聆听到圣灵的带领，让人遇见神和找到神在每个人的生命的召命。接着我们的陪伴和聆听，帮助他们把盼望注目在耶稣身上和能够依靠神。所以以下是我们的祷告事项然后第一就是为国家来的领导来祷告，不单顾自己的利益有公义，有怜悯， 看到人民的需要，实行有效的改善人民生活计划，特别纪念国家面临缺电、物价高涨、人民生计等问题。二，请你们为人民祷告，能够认识并接受耶稣，因此能够把盼望放在天父的身上，而不是当今政府。三，请你们为这里的女性安全祷告，保守被强婚家暴的女性群体。四，为在难处中的家庭祷告，贫穷、酗酒和被忽略的孩子。五是，请你们纪念我们现在在祈求的两个印证。如果神真的是要我们一家住到山上，我们求的两个印证是：一是有一个本地同工愿意就是当地的工人、当地人，他们是愿意和我们上山一起居住，而且是对这些难处中的女性是有负担的，他是有能力管理和帮助他们。二是有一个机构或者是 NGO 或者是开会，是和我们有同样的意向，要在山上建一个灵修屋。六是为我们有夫妇有很好的记忆力，可以理解明白这个给予，也很快的可以把这些的背起来，更好的来在日常上可以对话和更深的明白他们的感受。其实就是在考取这个教练认证的时候呢，我还需要有六位被教练者，所以我是希望能够遇到就是本当地的人，所以就是赐给我敏感神想我教练的人。所以谢谢你们愿意为我们一家及这个国家的需要祷告，愿神祝福你们，谢谢。